今天然后来这一次的讯息，江牧师讲到第三点，也就是我们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设立守望的城墙。好，那个就是一直神说啊，耶路撒冷，我要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你不要休息啊，不要使他休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好，这个耶路撒冷就是我们。好，所以说实在话，我们最重要的祷告实际上是要为自己祷告，而不仅仅只是代祷事项。你知道以前我记得利达江省，他就讲他是一个国度性的那个代祷者哈。他呢，他说他祷告呢大部分的时间他都不是代祷事项，代祷事项他顶多到最后只剩下五分钟的时候，他前面就一直是寻求神，向神跟神亲近，让神来开启他以及来光照他。因为祷告最重要的是要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关乎于你的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最开始的，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就是在神的面前与圣灵相交，等候神，然后呢问神说，神啊，你来光照我。好，我在这段时间我冒犯了谁，或者是我被谁冒犯，好，让神来光照，然后我们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好好，那这样祷告城墙的建立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是关乎就是我们的合一。好，前一段时间虽然我跟你们大家都差不多哈，我们教会开始建立祷告的城墙，完了以后呢，外面一个我师母在那里讲很多课，完了以后就大家就开始动起来了，我就大脑有点过不去了，我就是有点过不去，我就觉得说怎么有点像在中国搞运动一样的，有点像这个文革哈，所以就是不喜欢外面的东西。好，我有一天呢，我就躺在床上，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我说你要，我知道我这样的想法是一定是不对的哈，但是我真的里面，我只是外面就是我外面的道理上我明白，但是我的心里面就是那么有点过不去，就是不想跟嘛。我说神啊，你要开启我，否则我要，如果说我没有被开启的话，我就很被动哈。好，有一天早上起来，神呢就在里面就是跟我讲说，实际上祷告不在乎你要祷告什么哈，你的技巧啊要怎么样啊，在乎你就是一个合一，神借着一个合一的祷告来建造教会。好，在这个时候的话，你们教会开始的这个建立城墙，好，怎么样，你就是跟上去，你就是不要去常常去用那个大脑去想为什么，你就是跟，当你跟上去的时候，你有一个愿意的心，一个顺服，一个水流顺服权柄，竭力进入一个合一的里面，你会明白。好，那所以我说好吧，那我就这样子了啊，我就开始说，我说好，那反正教会要我怎么做的，我就怎么做哈。那后来我就发现，我渐渐去做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个渴望。好，神就在里面就在说，你知道吗？借着祷告，神会改变我们周围的人的那个不冷不热的那个心。好，他会把一个复兴带下来。这个祷告不在乎说你们有多会祷告，不是这个，而在乎就是说你愿不愿意进来，进到你里面，进到这个地方房间里，这是一个大的水流，我就跟上来，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祷告什么，你要我告诉我什么，我就去做，我就去乖乖的很认真的去做。好，所以最重要的建立城墙，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合一。好，就像那个城墙上的石头都排列整齐，排在那儿都很乖，排在那儿，不会说哦，我这个石头跟你那个石头不一样，我就是不跟你在一起。好，我要有我自己的领受，我要自己怎么怎么样哈。所以那个关键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在这个，我真的是鼓励我们的这个网上的弟兄姐妹，你的大脑过不去的时候呢，你就是想了说，我从现在开始，我真的要合一，我要进入这个团体，我要进入合一。完了，我不再单打独斗。 你知道那个圣经里面讲到是众圣徒一起来才能明白神长阔高深的爱，好，是一个人，常常你一个人在那去仰望去搞半天，好，都什么都没有，但是为什么集体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神的同在很容易，而且很多开启很容易，这就是因为神他渴望的是一个合一的大家庭。好，那所以为什么我原来等候神，我觉得说等候神这个是一定是单打独一的嘛，一个人去亲近神的嘛，我个人每长期的操练哈，但是我就是觉得诶，每次思想还是会乱飞啊，要怎么样啊，好有好像这个就是这个没有那么好那么好有果效哈。但是当我进入这个房间，我开始带领大家一起来等候神，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神的同在，几乎我每一次来上来等候神，我每次都很容易感受到，我就知道神非常喜悦的就是一个合一，好，所以是一个集体的恩膏，所以祷告更是的，当然你有个人的祷告，但是我们当时我们建立城墙的时候，实际上你是也是常常一个人祷告，你也可以上到这个房间里面来，我们这个小房间你也可以跟大家一起祷告，集体和个人，我们目的我们是在一起把整个时段，好，都你这个时段我那个时段，所以我们在排列整齐，我们知道这一天24小时没有一个地方是空的，所以我们现在在空，我们现在是我刚刚上来之前我还在忙的那个整理这个表，在那个网上我们教会那个网要我填哈，我们这个牧区是星期六哈，从早上清早两点到下午两点是我们排，就是我们12个小时是我们牧区的啦，好，那我就在那排哈，真的是一个地方都不能空，一个地我们有一个是有的时段人稍微多一点，有的时段稍微少一点，但是我们一个地方都没有空，从早清早两点钟，这些人实际上说，我说哎，这些人怎么都不睡觉啊，后来我也把我的名字也排进去了，清早哈，我清早正好也带大家等候神，我就说我多花点时间再去，反正一个星期就那么一次嘛，不是每天，好，就是一个合一的，我们每个基督徒不是做独行侠，一定要在一个团队里面合一的在一起，好，那你的祷告就会有更有力量，不是你一个人建墙，而是我们一堆人一起手拉手，我们建造一个祷告的城墙，好，那所以你知道神这个时候就给我感动，就说真的是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一个复兴会来临，复兴来临是什么，当我们网上的人可能是大量的人就这样拼命的涌进来啊，即使过去对这个内在生活一点不认可的进来了以后说啊这个很好，就能够接受，完了进来的人也能够信主，进来的人本来不冷不热的，很快的被神的爱火点燃了，好，这就是复兴，不管是人数而且是我们的每颗心都会被他点燃，好，那我们是代祷者，我就想今天我想有些东西我想提醒一下大家好不好，我们都是守望者，代祷者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守望者需要有遮盖，你不能，所以为什么说不，你代祷者不是一个人做独行侠，一个是神的遮盖，神的遮盖条件是要你要顺服神，就在神的遮盖下面，这个大家都很容易理解，还有一个遮盖就是一个权柄的遮盖，好，你不能一个人单打独奏，我们权柄的遮盖在我们这个内在生活这个网上哈，在我们这个整个先锋事工底下，我们这个房间里面我们是有一个遮盖，就是整个内在生活信息是我们的遮盖，好，江妈妈她也是我们的属灵的遮盖，所以虽说他在行政上不会这样来跟大家认识哈，他们不可能有这样的时间哈，但是他一直都知道我们网上这个我们网上的这个存在，他早就知道，我常常呀会去向他报告哈，那这就是他在属灵上面是我们的遮盖，而且呢那我们自己的下面我们也有一些这个主要的核心同工，我呀薛飞呀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同工，所以他也是，如果你在他的小组底下，实际上他也是你的遮盖，但是你要需要他们做遮盖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 顺服，你要顺服他。比方说，如果我对姜牧师的他的信息我不能接受，那我就不在他的遮盖下面。那我进来了以后，我就听一下他的信息说，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完了以后呢，我在这个教会的他这个，如果我在我们的教会，好，我也会跟他，我就会觉得说，我对他的这个领受啊什么样，我就一直就是发怨言，或者是就是各种各样的疑问，就是你上面这样说，我下面就是这样做，另外的方法去做，实际上你这就不在他的遮盖之下，那你就在你自己，那你就自己在，所以你就在外面，你就是在遮盖的外面去了。所以你没有遮盖的话，所以那个所以实际上那是对你来说是很危险，神那个仇敌随便就可以攻击你。还有一个是这些权柄，好，是神所设立的，好，那抵挡权柄实际上就是抵挡神。好，你不要以为说，很多人有些人说话就说，我呀执这个，我执顺服神，我不顺服人，听起来很属灵，但是实际上这个是错误的。好，那如果说那你不顺服人，那你没有遮盖了，你就是实际上你在教会啊，你不顺服你的牧师，好，任何的地方你都不顺服你的权柄，实际上你这就是在抵挡神。神给你这个牧师，给你这样的一个喂养你的，你不愿意，好，那实际上那你就得不到这个祝福。好，希望顺服会让我才会让我们合一，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好，我看到你觉得你好像也没有我属灵嘛，我为什么要听你的？那你说的观点，我就觉得说，哎，也还没有我的好嘛。那这样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观点，我们彼此我们都不顺服，所以就无法进入一个合一的里面。然后合一却可以给我们这个事工跟任何一个团体会带来一个很大的能力。没有合一的话，基本上你走哪里都你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我常常跟我们的同工就讲哈，我说出去有短宣，你要去短宣，最重要的不是去不是说哈我要有很多的恩膏要怎么样的，我说最重要的成功的关键是在合一，如果你们不在一个合一的里面，你出去你一定失败。一定失败，你因为出去了以后，你个团体别也没有一个美丽的见证，人会感觉得到。这个灵里面的东西真的会，你们是不是彼此相爱合一，旁边的人闻得到你们的味道。好，所以那你的服事没有办法带下能力，神没有办法祝福一个不合一的团体。好，在合一里面呢，就说那个权柄才能够提升哈。好，所以你要如果说你以后你要想做一个团队的领袖，如果你不顺服在，不会学会现在顺服在你的权柄的底下，你以后你的权柄也无法提升，神不会提升你，因为这就是一个神做事的法则。好，当你去顺服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权柄会增加。好，这个跟你的生命跟你的顺服的程度很有关系哈。所以呢，而且你自己的那个服事的恩高不在乎你多有口才，而在乎你是不是背过十字架，向你的老我死掉，所以你的服事才会有恩高。好，那所以我们真的是知道就合一非常重要哈。好，你知道上次有那个师母就讲，他说你说知道吗，魔鬼并不怕这个教会拥有恩赐的人，哥林多教会很多人非常有恩赐，你知道有恩赐的人的话，就会有一个很容易出现的就是一个骄傲出现了以后就不会合一。好，所以一个不合一的地方，那个是那个魔鬼就不害怕你们，你恩赐再多没有用。好，所以他怕的就是一个你们在一起合一，即使你的恩赐没有那么多，好，但是你们合一在一起，合一相爱，好，是神的能力就在这个地方彰显，因为这是神的属性，合一相爱这是他的属性，而仇敌最喜欢做的就是一个分裂，告诉你这个人，好，告诉你说，哎呦， 那个人怎么怎么怎么样，好，他又告诉，就是一直在你们中间制造矛盾。好，所以我有时候每次好遇到一些有些分裂的事情出现的时候，我就心里最难过了，我就是一个担心啦。我真的不在乎事情的对错，事情的对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如果都能够下得来，放弃自己的意见，然后呢，就是竭力的去跟对方合意，好不好？所以我们就讲到，所以关于这一点合意的方面，我真的想提醒一下，就是关于骄傲的问题哈。好，我现在讲的录音，我们都会后来放在喜马拉雅电台上面哈。电台上这个电台的这个连接就在公告栏上面。好，那骄傲是在跌倒之先。好，那我们如果我们一个带导者是一个骄傲的人，好，非常骄傲，你觉得你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带导者吗？你带导的，你祷告的什么东西，我觉得神不会垂听，因为你本身你就跟你上骄傲是这个是撒旦身上的本性，当你跟撒旦很合一很像他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带导有果效吗？好，就像所以我们人上都骄傲了，我们这个骄傲呢就会有一个罪，是个罪恶的根源。就像夏娃，他吃那个苹果不一定是认为那个苹果好吃，而是那个苹果，你吃了这个苹果，那个蛇就告诉他，你吃了这个苹果呢，你就会像神一样，你就跟神平起平坐了。好，这个骄傲就入了他的心。还有那个果子非常悦人眼目，实际上就是讲到一个情欲。好，这个实际上这个罪恶，他情欲的罪以及这个想为大，好，这个就出来了。好，那这个，所以你知道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你觉得他最失望的地方是什么？我觉得他不一定是对这个软弱的人失望啊，那个不认耶稣啊或者这样，他本来就知道，他因为知道我们这人都蛮软弱，一看呢，哎呀不行了，完了又先躲起来哈，完了又不要认他。实际上当他最伤心的，我觉得是这个他跟门徒说他已经要走了嘛，完了门徒根本就压根就没搞到，还在没搞清楚，完了又彼此还在争谁为大。好，都在争谁为大，实际上我想他很难过了，所以搞得教你们教了半天一点谦卑，这个跟你在你们当中跟你们生活了那么久，我的谦卑柔顺你们都没看到，还在那争谁伟大。好，那所以一个真的是一个，所以我们这个骄傲，所以常常出现这样的时候，我们要常常要再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处理我们这个骄傲。像你出现骄傲，你也不要担心。我告诉你，那个这个盖恩夫人是哪？盖恩夫人说过哈，骄傲是最后死掉的。有的人还说这个骄傲是什么时候死掉？是你断气了15分钟以后才死掉哈。所以骄傲像一个多头的怪兽，你不要担心说哦，今天我好这个像急死，好像克服了一下我的骄傲哈，明天那个骄傲又出来了，我就很难过啊。不用难过，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就是意识到被神光照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去对付我们里面的骄傲，不要认为觉得说哦，就是我对，别人不对，别人不对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我还发现我们这个我们自己里面哈，就是我自己都会有这样的，就是有时候会做事情呢、啊。你比方说我们要这个往上施工哈、啊，我们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我们要印刷书，要干什么？好，那我们就很都大家都很需要，都很希望做得很完美。像我告诉你，完美主义是一种那个完美主义的这种人呢、啊，常常会施工导向。啊，我自己也有，我们同工身上也会发现，就是为那个事情争得脸红脖子粗，就要把那件事情做得最好。好，完了以后呢，旁边那个人没有做得最好呢，我就是要跟他争，就是我这个东西最好。实际上你知道，完美主义是一个，我们只管事情做得对错，我们却不管关系。实际上神注重的不是我们事情做得好不好，而是在注 关系学，关系学很重要，与他的关系，在你服事当中与他的关系和人的关系，这个是最最重要，而且那个是服事的目的，而不是事情。要事情要做得好的话，他派两个天使就好了，为什么要我们这帮这个老是做错事的人去做呢？对不对？好，所以他要你去做去服事的时候，是因为让你彼此摩擦，我们就可以彼此相爱，彼此谦卑下来，所以就是把一个生命做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他的目的，而不是事情。所以那你每次遇到矛盾的时候，把事情放下来。我真的每次我都跟我们同工说，我说事情不重要，你不要老是跟我说什么事情是这样那样那样，就是让我越听越糊涂哈。我也不想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到底是谁对谁错，我就是想让对方知道。我说你要知道，你是现在是不是在生对方的气？这个地方是你要面对的。好，你为什么会生他的气？好，你就是面对这个摩擦。好，完了以后完了去处理这方面的事情，要把一个关系恢复。所以我觉得人与人之间，你绝对不要随便去破坏你们之间的关系，为事情而去破坏关系，事情不重要。好，那所以那个骄傲的人，你知道吗？骄傲的人会，他的群像会完美，完美的人他就完美了以后呢，他会怎么样？他会很自大，觉得哎呀，你看我怎么样，不错哈，不错。他自大了以后呢，他就会觉得旁边的人呢不如他，所以他有时候会慢慢群像一种操纵。好，特别是你要说是一个这个团契的领袖，或者是甚至教会的传道人，你真的要注意这一点点。好，因为我自己的同工身上，从我自己的身上，我自己也走过了。因为我也自己也是个完美主义哦，我自己，因为我这样说，我是知道，是我自己经历过的哈。我就发现，你完美主义了以后，你就会用完美的那个眼光去看周围的人，看周围的人总是觉得，这个人怎么那样呢？好，另外一个人怎么又那样呢？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自大了以后，你就想控制那个人。好，就是想控制那样子。比方我刚开始当小家长的时候哈，我就要告诉别人说，我们的敬拜要怎么做，分享要怎么做，要什么怎么样怎么做，一定要按照我的规矩来。好，有的人呢就是不像我那样子的话，我就觉得那个做的不好。好，或者是要求就是没有达到的时候，有时候我就去操控那个人。如果那个人不听话呢，我就想修理他。好，再不听话呢，我就想把他赶出去。好，真的有这样的倾向了。所以说我把外面装饰得很好，压得很好，但是我这个倾向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就知道，你不要笑哈，这个真的是，后来我慢慢发现，就说原来这种真的是出现一个骄傲，时间越久了以后，我就是碰一些钉子嘛。完了以后，那个带小家越来越累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累就是来自于这个骄傲、这个完美自大以及操控。因为所有东西不按照你的想法去做走的时候，你就会很难，会紧张嘛，所以会好累，累到有一个地方我就是不想做了，很灰心。好，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面对，要这个面对自己的这个骄傲。那这个骄傲怎么样子去处理？好，不容易嘛。那我们就去操练，好不好？每天一早上起来，你先跟神立定心志，就说我这一天当中，我遇到所有的事情，我就是说好，我就是顺服。不管这件事情刚开始这个人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道理，你就说我就是顺服。好，我就是神让你借着很多环境，实际上就是训练你一个柔顺。所以我就一直，我现在常常跟神说，我神，我很想做一个柔顺的人，但是我有时候就是做不了。特别是觉得旁边那个人好像没有你勤的时候，没有你强的时候，你去柔顺很不容易，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是神让我们学的功课。好，所以你就是每一个机会都是神让你向即死的机会，每一个顺服都是向即死，就是向神活过来。好。 所以呢，神就是需要要的就是一个柔顺的人。他一个柔顺的人的话，你就可以，他就可以来用你哈。所以他要神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合用的器皿。合用的器皿是什么？是非常柔和，你放在哪里都可以用。所以最近我一段时间，我前一段时间跟大家分享，就说我到了一个工作的新的工作的地方，我的助手就是一个蜗牛型的，就是慢的慢吞吞的，而且他不光慢吞吞，我还发现他还特别啰嗦。他因为啰嗦的时候呢，他因为是个是伊朗人哈，他那个嘟嘟囔囔的英文我有时候还听不太懂哈，所以心里就是说，哎，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助手？但是我后来发现，实际上他是一个那个最在我们的诊所里面，实际上他是一个最善良的一个女孩子。他就是性格比较慢，他但是做事很这个很细致哈。所以后来现在呢，我后来我就是跟神说，我说神啊，我就是把一个柔顺的性格做到我的身上，我就去顺服他。好，每次我就跟他讲，早上起来我就说，诶，我说他总是说我很紧张哈，为什么？因为我的工作量蛮大嘛，我就是怕不能按时完成哈，我就说那我就跟着你，我就跟着你，好，那你外面的病人进来，你把他带进来哈，完了有你，我就看着你的节奏来呢，我就跟你的节奏，好，我不再往前冲哈。所以后来他就很高兴，好，他就我这样一说了以后，他竟然动作快起来了，因为我是在跟他嘛，所以他后来，所以前面的人他老板都还也还蛮高兴，就觉得说，哎，我这个人很，就是他说我很随和哈，好，怎么样都行哈。完了以后呢，当他你去跟一个蜗牛的话，你会急死哈，会很急啊，有时候急的时候呢，后来呢。他急了，我有时候一急的时候，他要跟我说一句什么？他说你再去，他去玩电脑玩一会儿，你回来再来找我。我说真的吗？你让我玩一会儿电脑吗？我说好，我去玩一会儿电脑。好，我就坐在那电脑啊，玩的，我就因为我看他会紧张哈。好，完了以后他就把事情做完。好，我就觉得这样子的话，诶，也还蛮好的。跟着蜗牛一起看风景的话，好像我事情也能够按时完成。好，我就觉得说我自己也轻松下来了。所以你就是觉得说，不管在怎么环境，你就跟神说，神啊，我今天你给我这样的环境，我就这样去做。好，所以我觉得也蛮好的。好，就是所以你就是神是借着这些环境是要来训练你。当你愿意柔顺下来，我就发现我的诶这个助手的他的动作就快起来了哈，因为我现在要跟他了，他就有压力了。好。所以我就觉得我是最近，所以我最近的工作我自己觉得也轻松好多哈。好，那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我发现我在我们的网上哈，有一些弟兄姐妹蛮有先知的恩赐。好，有先知的恩赐，我还是想现在我们进入一个代祷的季节。好，那很可能你去仰望什么的话，可能神会把某个人有些东西告诉你哈，但是你要有一些注意事项，我希望你能够提醒一下。第一个，你真的要守口如瓶。好，如果你做了一个异梦，看了一个异象，是关于谁谁谁的，或者是在我们网上有这个薛飞啊，或者怎么样的啊，好，你呢一定要跟上面的说，跟我说，跟薛飞说，跟谁说，但是呢不能去跟旁边的人说，跟这个其他的就是下面的人说，你知道吗？这个神告诉我的，打比方说，神告诉我薛飞出现了一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个软弱啊，他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你那个叫什么？你那种的话，你那个是实际上就成了一个散布谣言，哈，不是一个，所以神以后呢，他一个是他不再把这种你会失去先知的恩膏，以后呢神不会把这个一些东西告诉你，还有一个谎言的灵会进来，所以以后你在领受的东西很可能就会有偏差，都是说的是错误的。好，那个所以这个是很注意的。好，所以一定要做到守口如瓶，不要随便就乱讲。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要往上面讲，好，你要往上面讲的话，你当然就是要这个 不可有这个先入为主的想法啊。比方说，比方好，打比方说，我对薛飞有这个成见，好，我这个完了以后呢，我去做了一个梦，完了以后呢，我并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因为我对他有成见，我会去解释呢，就是一个定罪的解释。好，就是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字，就说一个会解释错，再一个呢就会领受也会有错误的，或者是那另外的一种哈，因为我们人都很喜欢当老好人嘛。好，比方说我为薛飞仰望了一个什么，好，那神说，嘿，我很爱薛飞，怎么的，但是呢，好，薛飞最近他有一个哪个地方应该被指正，好。那我就想一想说，最近薛飞好像心情嘛，我在打比方哈，我这个这现在都是打的比方，没有这件事情，我是做解释一个例子哈。我就想说，哎呀，最近好像他也不是太跟我关系，好像也不是太好。如果神告诉我要向他这个指证什么，那我去说了以后呢，我不得罪人吗？那好，那我就只跟他讲，神非常爱你，爱你爱得很好，怎么爱你，你是一朵玫瑰花，怎么样的。下面呢，我就不讲了，我就走了。所以他领受的呢，就是神爱他，其他的都没有了。就像这个启示录不是讲的，各个教会七个教会那个怎么怎么，神都把这个肯定的话说的要，但是怎么怎么，把指证的话也讲出来。如果你要有这样的，你做一个有先知的恩赐的话，如果神让你去指证人的话，你还真的要去做。如果他告诉你说，你要告诉薛飞他哪个地方怎么样，你还真得去做。好，你不要因为说，哎呀，我这说出来了以后，他以后不喜欢我啦，跟我不好啦。好，你要这样去做一个折扣的话，以后你也会失去一个先知的恩膏。因为你不完全嘛，等于是话没有说百分之百的准确的话，那就是谎言，你知道吗？好，所以那你的这个恩膏也会失去。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常常的领受一定要以神的话为根基。好，所以你这个常常要去读圣经，是你这个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做的。如果你领受的跟圣经的真理不符合的话，你就不能去，就是不要认为你那个是你的领受哈。好，还有一个就是要顺服，绝对要顺服神和顺服权柄哈。呀，那特别是你的权柄是合神心意的，就合神心意的话哈，你也在这个教会，比方说你的牧师哈，他是一个跟随神的人哈。那当然呢，那如果神要神就对这个教会的领受哈，如果神这个神告诉你的话，他一定也会告诉这个牧师，他不会说只告诉你不告诉他。好，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去跟他说呢，把你的领受说出来，你就做完你的事情，他接不接受那是另外一个回事。所以他常常会把你的领受只当做一个印证，他不一定会完全接受，因为我们每个人的领受不会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所以你一定要在这个有一个谦，为什么我刚刚讲说一定要有个谦卑的心，你领受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甚至最大的先知也有错误的时候。好，你就是，所以那你跟你的牧师讲的时候，他不接受的话，你不要认为他一定是错的，很可能是你是错的，也有可能，因为特别是有的人告诉我啊，有些人常常告诉我说啊，那个神让你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我里面没有感动的话，我不会接受。好，特别是对你的大事情，好，有些人跟我讲说，哎呀，有人告诉我，我一定要把这个房子卖了，我一定要搬到另外一个城市里面去啊。我说这个是关键，关系到你个人生活的一个这你整个你的关系，你的一生的，神为什么不把关心你一生的事情告诉你本人，而去告诉那个旁边不相干的人呢？所以我觉得那这种的话，我说你听归听，这些东西旁边的东西只能做印证，特别是大事情，你的找工作，你是不是全时间服侍，像这样的事情，神绝对是先感动你， 好，是你关系的你的事情。所以呢，权柄也是一样的，如果是他的他带领教会的话，神一定会把对这个教会的心意先告诉他，你只是能作为印证。所以你一定要顺服下来，一定要柔软下来，不要认为你自己都是对的。好，那所以呢，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还有一个要做自解，不能对人有成见啊？就所以我刚才做了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我对薛飞有成见，好，那我去领受的话，我可能会先入为主。好，完了以后我会觉得，如果我心里嘀咕嘀咕，他觉得他很骄傲，那我领受出来的话，很可能说神啊，神说你很骄傲，实际上是我认为他很骄傲，好，但是我自己却觉得神是这么说，所以我的主观会被影响。好，这一个谎言的灵会进来。好，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自己为什么要自洁那么重要？你要如果你不自洁，你的骄傲在你的里面，一个谎言好就会进来。好。好，所以呢，那这个骄傲，所以有骄傲和私欲，它就会就说会蒙蔽，好，蒙蔽你，好，就会你的领受就会错误。所以有时候我就发现，好，我就发现有些人哈，过去是好像领受蛮准的，像一个真正往先知的恩赐那个方向，到后来他的领受越来越出差错，所以真正的先知也会变成假先知，你知道吗？好，这个就因为他的一个骄傲，一个私欲，好，所以所以你里面一定要成为一个有一个清洁的心，好，不常常不能在一个私欲里面。好，那我还另外一个是，我也想在这个在此也跟大家也讲一下关于这个，我上次回国哈，我就遇到了一些有先知性恩赐的一些姐妹，好，弟兄哈，就是差出去了，本来就变成一个假先知，完了以后在教会里造成了许多的破坏。好，那我就想想在这里也想跟大家讲一下，就说这些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以前有一段时间我一直都在搞不太明白，我过去认识的一个姊妹，她曾经非常爱神啊，这个就是成天在神的面前敬拜赞美，完了以后刚开始的领受非常准，到了后来他自己到了现在的话，他搞的一个自己成立教会，完了以后呢，他把自己捧得跟耶稣的位置差不多，好，讲出来的东西就很奇怪了，好，所以他底下带领的人都怪怪的，哈，所以有时候还讲了说，哎呀，我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好，你知道有很多有几些原因，但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一个图名利，他可能自己不一定觉得是这样，觉得说啊，我是为神嘛。但是实际上很多人有比方说哦，有的姊妹哈，在那个姊妹在过去那个教会以后，并没有被重用，没有被肯定，他又有先知的恩赐，所以他有时候呢，他那个时候开始有先知的恩赐出来的时候，旁边有些人开始崇拜他，好，完了又把他尊为一个牧者，还把他尊为牧者的牧者，好，这样子他就开始有一点点觉得说，哎，自己是一号人物，好，那完了又对这种名利开始投突，这样子会形成一个蒙蔽，有一些形成蒙蔽了，所以说他走到现在，很可能他还是认为他这个是为了神啊，但是实际上那个人实际上很诡诈的，里面的私欲就是为了那个名利，甚至于有的人甚至是用恩赐去换钱，那就更麻烦了。好，我去到这里搞一个特会，按一下手哈，完了以后你们都倒下，然后呢，好，就有人来奉献我钱哈，完了以后有人真的有这样的。那个时候我听那个江姐讲了一个信息，里面讲到说那个布道家，因为曾经很有恩赐哈，他到一个地方的话，他就一直这个特会啊，这个他就是一直他在呼喊大家要奉献，钱他多少数目不到手的话，他那个聚会不停，一直搞，好，不过到后来说那个人就穷困潦倒了，因为你用把神给你的恩赐去换钱啊，那这个一定完蛋的哈。好，所以一个清洁的心，一个你要是我们带导者一定要有的，你没有这样的清洁，好，你就会走的偏了哈。 还有一个是就是说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不顺服神也不顺服权柄。你不顺服的话，当你不顺服的时候，实际上一个悖逆的灵会进来。好，你所以说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上面的权柄不一定是他是完全人，但是你要去顺服，那是神所设立的。好，那还有一个呢，第三个就是说，就是怕人嘛，不敢讲真话嘛，不敢指责人。就是刚才我所举了个例子哈，就是刚刚是对薛飞，你是对薛飞说，哎，神爱你。另外一个底下的后面那一半就不讲了，好，不讲的。好，那后来在所以你神给你的话要一句都不能减，也不能加，好，就是不妥协。好，那你这样的话，你一个谎言的灵才不会进来。好，刚刚说是不是执行？有个人在问说，是不是先执行信息，只是印证他的带领是对还是错呢？你既然在这个地方哈，在一个团队，你在一个教会，你委身在这个教会，你不管他，你不管认为他是对还是错，你就执行，你就去做。完了以后是错的话，是他负责，你不负责的。好，你就是做你可以做的。好，你没有必要去印证什么东西，除非你真的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哈，已经那个背叛神了，那可能你可能要离开这个地方。否则的话，你只要是顺服在你在这个教会委身在这个教会，你一定要顺服他的带领。好，第四个就是呢，我们就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恶毒的思想，也会造成一个假先知的原因。好，那比方说我们因为习惯性被拒绝哈，就对人有苦毒。好，就是那个，所以呢，你对人有苦毒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就会释放一个控告和定罪。你比方说，我今天都是拿薛飞做例子哈，我知道他不会被冒犯哈。比方我就是对他有意见，好，我心里对他有苦毒。好，那我就开始为他祷告。那你会为他祷告什么？神呐、啊，他怎么哪个地方不好？神呐、啊，你这个你要来管教他哈、啊，用什么什么管教他？最好用疾病管教他。你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你这个恶毒的思想变成了一个控告定罪，而且去伤害，让仇敌挑起一个仇敌的权势来攻击他。他本来没身体很好的，很可能我这样的一祷告，这样性的一祷告的话，好，他开始生病。好，所以你真的知道说，有些我听很多人讲说，那个很多牧师得癌症，实际上有时候跟底下的那些这个他的会友，这种叫做这种控告定罪的祷告叫做行巫术。大家都在这样去定罪，好，去祷告，就说你看他做怎么样子，这样子不顺服神啊，他做什么样子又怎么样啊，神啊，你要来管教他。你有没有这样的祷告？我觉得我以前曾经有啊，神啊，他怎么这么不可慕啊，你真的要兴起环境把他拉到你的面前来呀、啊、像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啦。好，所以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好，你首先呢，说实在话，你当你要为一个人祷告，你一定要先，你要如果你对这个人不满，你一定要先去饶恕，你先去饶恕。好，当你有个爱的时候，你再去为他祷告，而不是说里面对他充满的都是一个愤怒，一个苦毒。你这个时候跟他祷告的话，啊，可能那个麻烦事就大了哈。所以你这个时候的祷告最好是说，神啊，我真的是饶恕他，好，你真的是你来祝福薛飞，好，你祝福他再怎么样，在哪个地方好，更加的用一个正面的，你认为如果他不可慕哈，你说祝福薛飞要成为一个火热爱你的心腹，他的里面燃烧起一个这个就是狂热哈，就是疯狂的爱上耶稣，好，就是一个正面的这样祷告出来。好，绝对不能用这种负面的去这样子，因为你那个负面的东西，它挑起一个黑暗的权势哈，它集合起来一个权势来攻击它，要攻击对啊，所以你就是正面的宣告出来，好不好？好，那还有一个做假先知的，就是那个掩盖罪。好，那我们这个 所以当我们的就是说心思，我们的里面要非常的透明，心思意念要很透明。好，所以那你越透明就越清洁哈。所以那你有罪的时候呢，哈，你最好呢就是还是跟你的属灵的领袖讲哈。不过你这个还是要有要有智慧了，因为我的确也听了有人讲过说，他把他自己的婚外情哈跟牧师讲，牧师后来就让全教会的所有人都知道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他只好离开那个教会哈。所以你要一个信任的你的权柄哈，你会告诉他，好，我心思意念被攻击，因为有时候有些心思意念被攻击不一定是从你自己来的，有时候是仇敌把一些污秽的东西啊放在你里面，特别是弟兄哈。好，那他突然我那天听到一个那个有个师母他就说，他说他有一个牧师，那个牧师的话，他就去，他本来要找一些找个教会，你要找这个秘书哈，他就去面试，好几个人来面试嘛。面试了以后，其中有一个女孩子长得特别漂亮，好，他去跟他面试的时候，他开始就有些污秽的想法就出来了。他心里想的说：“哎呀，我是一个牧师，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后来呢，他到执事会上面去哦，他跟执事会讲说，所有的人，这几个面试的都可以考虑，唯独那一个女孩子不能考虑，因为我当时跟她面试的时候，我有什么什么什么样子的淫乱的想法。好，这个很大胆哦。好，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就为她祷告。他说，牧师说，我也是很软弱哈，你来为我祷告，让我真的是与这种在情欲上面不要犯这样的错误哈。好，所以呢。所以我就说啊，真的，所以他这样一祷告了以后，他就会是一个清洁的。是，我估计是仇敌真的是借着那个女孩子长得漂亮，他可能就挑起了人的一个软弱，或者是真的是把一个污秽的东西放在他的里面。他真的，他说他当时跟那个女孩子面试的时候，他有很多的污秽的想法，跟那个女孩子怎么怎么样。好，所以他才会去直接跟执事会的同工讲哦。我觉得说真的是，我真的他讲的时候，当时他讲听他的见证，我就觉得我真的很尊敬那个牧师，他真的是一个，他就是一个清洁透明，而且他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说主啊，我这样的一个，既然有这样的误会的想法，我是一个牧师哈，完了我向你认罪悔改，所以我也奉耶稣基督名斥责一切淫乱的这种心思意念要离开我。好，他当时这样子去祷告的时候，去斥责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没有了，他以后就再也没有了。所以呢，所以我们真的是，所以当我们是把这种隐藏的东西公开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个揭发撒旦的行为啊，所以你不要觉得啊好没面子哦。实际上这个东西很多时候是，他们说很多那个师母就讲说，很多牧师传道人都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心思意念，常常这个有时候是真的是仇敌的攻击，不一定是你本身就有的，因为有的人的确很圣洁，但他突然就是那个心思意念就出来一个。好，所以那你就是往，就是把这个要透明清洁哈。所以我们刚刚讲那几个，你真的是一个随时随地你要饶恕，好，饶恕你要，你就是饶恕，你里面只要对某一个人不满，有控诉，有苦毒的时候，你先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就是跟神说我要饶恕他。再一个呢，真的去跟人求和睦，你真的是要在他的面前，假如说我越来越觉得啊，我真的是也跟薛飞有什么什么什么的啊、哦，我今天就拿薛飞做例子了哈，不是，我真的没有，我对他没有说我很爱他哈。如果我觉得说，我真的是心里对他哪个地方不满或者怎么样的，你就是打，就是那个，你就是一个向神认罪悔改，然后呢跟他接触，主动的去接近他。然后跟他完了有沟通，就说诶，我那个上面你前一段时间好像我感觉你对我哪个方面不满，是这样的吗？我那个地方有什么东西需要改正的吗？你能不能告诉我？实际上很多东西是一个误解，他也许根本就没想到那个地方，很可能是我的误解。好，那你这样子打开心的时候，你们的关系就会产生，就一个和睦， 就在你的面，就在你们当中。好，所以常常的祷告，为人祷告，代祷者为人祷告，常常是正面的话语祷告。不要的祷告要充，不要祷告充满的定罪。你看这个人怎么怎么这个样，你呀、啊，你的就是那个任何负面的，把它变为正面的，好不好？学习用正面的祷告，好啊，正面的祷告，话语祷告才是神的心意哈。好，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你知道苦读不饶恕，就是不饶恕就是恨人，那个就是杀人。好，所以你要不要常常把那个苦毒的刀子埋在你的心里面？好，常常拿着刀子杀人。好，那你打了那个在那个地方用刀子杀人，你又想做一个代祷者，你觉得你做得了吗？所以出来的都是刀子，飞刀，把这个人砍了，把那个人也砍了。好。好，我最后再简单的讲一下我们这个我们祷告什么，怎么祷告，好不好？因为很多人都说，哎呀，我就是加入啦。好，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就说，还是花一点时间亲近神哈。如果说你是带一个祷告会，小小的祷告会，说，哎，我搞几个小姊妹哈，到我们那个祷告的房间，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你不要一开始就说啊，我们进入代祷，大家都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你就进入代祷，好，那个没有用。你要刚开始的时候呢，你先花点时间，或者先一个敬拜的歌曲，然后花一点时间与圣灵相交，说，神啊，你今天来告诉我，我们要代祷什么？在我们祷告的当中，把那个负担放在我的里面。你没有负担，没有从神来的，你的祷告就觉得很干。好，那好，先亲近神一下，与圣灵相交，然后呢，就开始为自己祷告。你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祷告，求神光照我们。今天我这一天哈，有没有在外面我去冒犯别人的，或者是被人冒犯，我现在还气不打一块出的，不大一块出的。好，神啊，我就是在你的面前，你来光照我。我们要来认罪悔改哈。好，认罪悔改完了以后，好，干净啦，身上你要洗澡嘛，对不对？你先要祷告，你要先上要守节清心。祷告完了以后呢，你就开始要奉主的名，要穿上全副的军装。你要打仗嘛，对不对？你要出去为人代祷的是打仗，你不要就直接的杀出去哈。所以呢，你现在要那个救恩的头盔戴在头上，完了以后，这个臀牌腰带鞋子就这样，好，全部都穿上了，对不对？好，就祷告，然后呢，求神你差派天使天君，好，围绕着我，好，那个你围绕着我，因为你不要一个人去打仗嘛，对不对？天使千金火车火马怎么那样子的，火墙就是来保护我们这个家庭。好，这个时候你是才可以进攻，而不是你进攻的话，你要家里要保护哈，因为有时候在你祷告的时候哈，你这些没有保护的话啊，那仇敌会攻击你的心思意念，会攻击你的家庭，你的孩子，好，出去的那个汽车啊，那个让你这个出车祸啊，或各方面。所以你祷告之前，你先要保护哈，然后也再安静，再然后安静一下，就是把刚才的那个祷告的要四项哈，你很可能刚才你安静的时候，神才给你几项，你当时安静的时候你写下来，你这个时候就开始祷告。好，那你也开始也要，你先要为这个牧者祷告，好，为你的牧师祷告，好，那我就是为我们的江牧师祷告哈，他那个好，然后呢，再为我们这个网上的上面的，就是要为我呀，为薛飞呀，好，就是也为我们祷告哈，在灵里体力啊和各方面，好，这个就说你能够想到的，好，你就为我们祷告啊，因为我们这个你要为我们祷告的话，这个事工才会，这个房间才会一直都在神的心意当中，一直都会立起来，好不好？好，那再继续的把，就是把当天的那些事项也都祷告出来，好不好？好，那我们就是这样子说。所以你基本上是在仰望的时候呢，你仰望什么代祷事项的时候呢，你就自己还是去做一个笔记，你先把它写下来，你就 就为那几项祷告，你不用祷告很长，把所有的以前写下来，每天都祷告一遍，不是的，你那天你仰望到什么，感动是什么，你就为那几项祷告，而不是把每天每天，你不是 把每天四样都祷告了，洗澡，好好，这当天的事项，好好，就是这样。川君说，为牧者当天的事项，不是的，为牧者的祷告的话，实际上就是，实际上我们很，我上次在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网上，我们我放了一个为牧者祷告的一个这个一个文件哈，我到时候到我们到时候 QQ 上面我好像应该放了的哈，所以它就是你那个有一个祷告示范，好范例，祷告的范例在那个地方的话，你就是在那个里在那里哈，就是你就是按照上面好一点点的就是去祷告哈，好，好，那你就用那个哈。好，那我们就是这个祷告墙的话，我们就是我们一起来这样子祷告。好，那我们面对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常常为自己祷告的花的时间多一点点，好不好？好，那个代祷的事项就是你当天神给你什么感动，你主要是为你感动。好，你那刚才我们那个为牧者祷告的那个文件，好那一大堆，并不是说每天让你到那去抄一遍。而是你就是哪个方面你仰望哪个方面有这个负担，你就在那个方面祷告，因为你每次那个你认领的时段是以15分钟半个小时为那个嘛，对不对？你只要15分钟的话，你为你自己祷告，所以你祷告的事项那个代祷可能就是大概一个5分钟10分钟你就结束了，就没有什么怎么了，好不好？好，我们建立这个祷告墙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一个设立一个属灵的保护线，保护你自己，保护你的家庭，保护这个，保护教会，保护我们这个网上的事工。我们网上的事工，实际上我们这个网站也曾经去年也被这个攻得很厉害的，一个整个网站都不见了哈，啊，还有我们这个房间啊，这个网络常常也会被攻击。好，我们主要的同工也常常会被攻击，我们的家庭哈，啊，那个对我们的家庭啊什么的也会被攻击，所以你常常要为自己来祷告的话，好，我们这个房间就会持续下去，就会在神会让我们房间赋予我们房间的重任，我们就可以一直坚持下去。好，好，就是神的祝福在我们的这个地方呢，就不会被偷走哈，也不会让这个仇敌有可乘之机。好，那我们就站在一起，好，完成这个托付，好不好？好，再上我也真的是渴慕借着我们最近的我们开始这样子建立墙的话，一个复兴要临到我们的网上。好，完了以后这个我们越来越每个人越来越谦卑，越来越开始这个骄傲没有了。好，那个好，完了以后呢，我们也与这个祷告，实际上我们的祷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灵人，我们的里面常常跟神沟通，因为我们常常去仰望嘛，去亲近神嘛，就是把平常那个等候神的拿出来实用嘛，对不对？好，那完了以后呢，完了以后我们的里面的灵开始成熟的时候，你的领受从神来的领受精确度也就越来越准确。好，否则的话，如果你从来没有这样去仰望祷告事项啊，等候神啊，你要突然去想到说怎么样子领受神，这个明白神的旨意，基本上是不可以的，不可能的。好，好，也就是在鼓励大家，也还要用你的与眼睛立约，不要看不该看的。好，特别是弟兄，哈哈，我们这边弟兄不多哈，啊，有时候真的是这个在有时候容易有这方面的软弱哈。好，那好，那我就分享到这个地方。好，我们就真的是我们来我们来唱一首，我们来唱一起来敬拜一下，唱一首歌说，主这个我相信。好，完了，我相信你的，好，相信你，我们才可能这个才可能，我相信你的应许一定会成就，但是借着我们的祷告。 好，我们就是愿意来，真的是愿意来这个，愿意来配合。神告诉我们怎么告诉我们，我们就怎么配合，好不好？好。好，我们来唱一首歌，叫着我相信。的季节，神要在我们这里 兴起祷告的精兵。你预备好了吗？神在乎的是你这个人，不在乎你真的要做什么，你的祷告有多高明，有多少的技巧，有多少的恩赐。神借着你，借着这个祷告的季节，他要塑造你的，塑造你像他，成为一个精兵。你愿意跟上吗？很多东西很可能是你很大脑没有办法理解的，但你今天跟神说，神，我愿意，我就是跟上来，借着祷告，神啊，你来改变我，改变我更加像你。你愿不愿意在这个季节在城上设立守望，在那些祷告不寂寞，在那呼吁神不停息，让我们手拉手在一起，我们愿意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建立这个城墙，使这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让我不愿意停息。神，我渴望你，我渴望跟随你。今天神感动你，你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每天什么时候，或者是每一个星期什么时候，愿意进入一个祷告，把这个时间跟神说，神，我与你立约，我要献上这祷告的一部分，这一份。我不知道怎么样祷告，但主，你要来教导我。你把那个时间分别为圣，然后再把这个时间告诉我们的网上的同工。这是一个立约的时候，这个季节，信心是我们的根基，祷告是我们的材料，圣洁是我们的装饰。神要把一个工作，把一个圣洁，要把一个应许做在我们的身上，你愿意吗？谢谢主，我谢谢主， 愿意献出我这一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那我们今天我们聚会就到这里，留下一点时间，如果我们来这里弟兄姐妹可能对这个怎么样子加入我们祷告的行列哈，怎么样子安排时间表哈，那你可以留下来，你可以问我们这个薛飞还有淑媛在不在，好，你淑媛也在，好，那你们就可以可以他们可以回答你们，好，因为我知道他们在整理各种表格，好，在哪个地方怎么样做哈，好，我们怎么样子做，好，那好不好，好，你们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我，好，或者是也可以要问其他的人，好不好？我想薛飞和苏妍他们可能会知道怎么样子去安排，你就去跟啊，就是这个信心是我们的根基啊，刚才说祷告是我们的材料，还有圣洁是我们的装饰啊，就是这样。好，哪里可以看到我不知道啊，等一下那个淑媛还有薛飞你们能不能回答一下，我不知道哪里怎么看到什么东西怎么报名，好不好，因为我也不太清楚他们是怎么报名。祷告是材料，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说苏妍还有薛飞，你们有没有？你们有什么要告诉大家怎么样报名的？怎么报名有问题哈？在这个地方，对，是啊，薛飞还是苏妍，你们回答一下好吗？
听到我说话吗？
好，你说，
听到吗？
听到了。
哎，报名了，薛飞说给我机会说哈，好，就是